你好，在前面一课里，我们讲了人和绝对者接触的出发点。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基督徒神学和今天基督徒神学的问题。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基督徒神学所面临的问题。今天基督徒神学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面对双重的危机。一种危机是神学在世界面前失掉了它的意义，另一种危机是失去了基督徒本位。为什么会产生这两种危机呢？在20世纪革新神学之前，基本主义者把圣经看成化石一般的古老，没有生命，而保守主义者把教会的礼仪弄得十分僵硬，基督徒的道德也被冻结在无情的法律主义里，而社会文化的变化却十分迅速而巨大，因此神学界感到基督信仰已经和现实环境脱节，而且变得不切实际，不再值得人们相信了。
面对这种环境，神学家们有什么新的突破呢？
当时有许多神学家把现代生活分成几个范围，比方说社会化、工业化、第三世界新期望的革命等，同时也策划出具有联系的神学。这些努力都是想给基督信仰的神学佩戴上具体环境的特征，也就是说神学应该切合实际的生活，配合具体的环境。神学家们这种努力不但讲求与现实环境的联系，事实上也是针对第一种危机，想要挽救神学在世界面前失去意义的危机。
请问神父，如果神学家的努力挽救了第一种危机，那么对于第二种危机有没有什么作用呢？
对这个问题也可以问，当基督徒神学设法适应现实环境的时候，固然是面对第一种危机做了努力，但是神学会不会因此而失去基督徒本位呢？还有这两者之间要怎么样权衡呢？事实上这两种危机并不是进退两难的情况，而是一个跟基督徒神学的实质有关的问题。因为切合于世界和基督徒本位，两者都是基督徒神学的实质。神学家们的努力就是为了重新研究这个实质问题。
那应该怎么重新建立基督徒神学呢？
基督徒神学是在基督的十字架上找到它的本位性和它的切合性。所谓的在基督的十字架上找到本位性，是说基督的十字架把信仰由迷信和不信中划清出来，也把神学由其他宗教和现代的权力思想体系中划分出来，这样的神学才是以基督的十字架为根基的神学。至于在基督的十字架找到基督徒神学的切合性，这是说基督徒神学希望能与那些遭受到现实苦痛的人同忧，同时以受压迫者的呼声作为自己的呼声，为的是让人们从苦痛受压迫中得到解救的希望。就像基督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了人类的得救一样，因此只有当神学成为保禄在罗马书第8章里所说的 和那些遭受现实苦难的人作伴时，基督徒神学才真是当代的神学。
神父，这是不是说基督徒神学是以基督的十字架为根源，同时也要向现实生活中受苦的人说出救恩的讯号，而不跟具体环境脱节呢？
是的，这一点跟今天基督徒神学所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有相类似。第二个问题是四面八方遇到假的鱼与熊掌式的选择。所谓假的鱼与熊掌的选择是说，今天许多基督徒和神学家不再把圣经研究和必要的社会政治行动融于一炉，而逃向一个极端或另一个极端，不是只专注圣经研究，就是偏向社会工作政治行动。所以基督徒神学必须克服这些偏差和无意义的选择，重新建立圣经研究和社会行动之间的合一。
请问神父，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偏差呢？
因为我们在宣讲福音开始，迎面而来的就是种种的社会政治问题，因此福音化就不得不和政治社会问题有连带关系。但是仅仅改善人的社会政治环境还是不够，还要唤醒每个人内心的冷漠，鼓励人们逐渐的自立起来。因此传福音和社会政治问题两种工作必须在统一的步骤下进行的。
神父，这是不是说传福音和改善社会这两者之间并不是敌对的，不能相容的呢？
不错，事实上在福音和文化，在内心皈依和改变环境之间，或者在信仰垂直的幅度和社会政治仁爱水平之间，并不是要我们选择其中之一。真正构成敌对直立的是未来的新天新地和短暂的现实，以及今天社会中破坏的力量。今天基督徒神学面临的第三个问题是圣经神学，因为如果没有圣经，那么神学就不能算是基督徒神学了。
神父，您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要重新认识圣经，建立新的圣经神学呢？
是的，圣经不是一本统治人的书，也不是一部好人法典，而是要给绝望者带来希望的承诺，给罪人带来天主的喜讯的书。在圣经里，我们发现一位与人类同忧同苦的天主，发现一位把人类由强权及傲慢中解救出来的天主。因此，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天主许诺的历史，一部救恩的历史。因此，圣经神学应该由圣经本身走向解放性的传教工作，就像在《宗徒大事录》第十七章第六、七节里记载的，有人把收留保禄和希拉的基督徒亚松抓到德撒洛尼城的官长前，控告他们说，
这些扰乱天下的人也到这里来了， 亚松竟收留了他们。这些人都背叛凯撒的谕令行事，说另有一位国王，就是耶稣。
由这段圣经不难发现，保禄和希拉以及收留他们的亚松受到控告，是因为他们相信耶稣是主，所以被看成一群背叛凯撒、扰乱天下的人。事实上，我们明白，这是因为福音是要把人从世间的权势中拯救出来。接下来要讲的是今日基督徒神学面临的第四个问题，也就是末世的问题。基本上基督徒神学是有末世方向的神学。
请神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末世方向。
好的，其实整部圣经是向上主未来的国度开放的。圣经本身并不是一部一成不变的启示书，而且在新旧约之间有一种反的力量，因此基督信仰是由新旧双方的张力而发出的，并在新旧之间不断的冲突中成长。
神父，我不太了解您刚才所说的什么是新约和旧约之间反的力量，还有在新旧的冲突中成长，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新旧约之间的反，我举几段圣经说明一下。比方说马窦福音第五章山中圣训里，耶稣一再提新法律和旧约法律之间的不同和新的精神。第38节耶稣这样说，
你们一向听人说过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却对你们说，不要抵抗恶人，而且若有人打你的右颊，你把另一面也转给他。
这里明显的你们一向听人说过是指旧约的思想，而我却对你们说，这是新约，耶稣带来的新法律。听起来新旧约是相反的，但耶稣在第五章17节上说，
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废除法律或先知，我来不是为废除，而是为成全。
同样的，在加拉达书信第五章第四至六节，保禄说，
你们这些靠法律寻求诚意的人，是与基督断绝了关系，由恩宠上跌了下来。至于我们，我们却是依赖圣神，由于信德，怀着诚意的希望，因为在基督耶稣内，割损或不割损都算不得什么，唯有以爱德行事的信德才算什么。
保禄一方面承认法律有它的价值，但是法律并不能使人得救，而是恩宠和信德。还有在格林多人后书第三章第五至六节，保禄提到文字和精神时这样说，
这并不是说我们凭自己能够承担什么，好似出于自己一般，而是说我们所以够资格是出于天主，并且是他使我们能够做新约的仆役。 这约并不是在于文字，而是在于神，因为文字叫人死，神却叫人活。
由以上所举的例子可以看出，在新旧抗衡的情形下，基督信仰便产生一种不断求新除旧的意识。这种求新除旧的意识就是基督信仰的末世性，也就是说，基督徒是为未来而生活的，而这个未来事实上从此时此地已经开始了。所以基督徒神学必须在新和旧、法律和自由、文字和精神之间不断的思考反省。今天基督徒神学面临的第五个问题是，神学越来越变成实用神学、政治神学，而不只限于所谓的宗教这个隔离的世界。所以基督徒神学不再只是神父或牧师的神学，也是在俗信友的神学。因为在俗信友应该训练成一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在自己的岗位上以基督徒精神而行动的人。这样神学不只叫人在教会内恭敬天主，也叫人在俗世日常生活中恭敬天主。
你是说将来教友也要念神学吗？
是有这种趋向，为教友而设的神学课程包括讲道、牧灵工作、建立基督徒团体等，同时也会走向社会化、民主化，提倡教会的自立以及政治生活等方向。基督徒神学最后一个面临的问题是交谈，交谈的性质和重要性前面提过好几次了，这里不再重复。现在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结论，神学应该谈的天主是解放一切人的天主，同时也是向所有的人有所要求为获得永生的天主。可是神学家本身的能力有限，他的见解又受到传统和文化的影响，因此神学是一门使人心安理得又虚怀若谷的学问。只有坦白承认自己人性的脆弱的人才配为神学讲话，这样神学家是一位服从天主、高呼天主圣礼又在主内喜乐的人，这个德性也是神学家训练的范围。